事。
嗯，
说故事。
嗯，
演故事。
咦，
回应故事。
哦，
新解读，
新视野，
新心态，
新行动。
故事新天空。
哈哈，又是故事新天空。又是我来打开节目的进程，我是乐意。站在我旁边的有谁呢？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景月。
景月好，乐意老师好，我是新田。
嗯，各位听众朋友好。哎，新田，我知道你最喜欢的就是煮菜，你是一个天生的厨子。
不敢说，不敢当啊，天生的厨子，这个头衔很重
大呀。
我还没说是一个煮东西好吃的厨子，就是说是一个
厨子。哎呀，您都还没吃过我煮的东西。
就是呢，这是你的责任，不让我吃。
哦，是。您都不来怎么吃呢？
哦，你不约我怎么来？但是说回来，我倒很喜欢到你家看看你的厨具。
月月有，
要不要去看看？
月月这个去过，确实煮得很好吃。
哦，哎，你看，亲爱的新田老师，
是的，
我认识你比他早几年。
乐意老师，您是贵人是忙啊。
哦，真的是我的问题
吗？很难约。
你觉得他家的厨具怎么样？除了煮的东西好吃，
厨具都非常的，一是很新，
哦，
二是都很有特色。
哦，我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了。
嗯，
那新田，你喜欢你的厨具吗？
我当然喜欢啊。我从这个搬家还没搬家之前呢，就精挑细选了一些的厨具，还有那个餐具。我的用意呢，就觉得说这些器皿呢，因为要煮来吃的嘛，
嗯，
一定要比较好，这个材质要好。
哦，
因为材质好呢，它可以用到世世代代，搞不好呢，我那个锅子呢，可以传承给我的下一代。
哦，那你肯定要多生几个哈，啊，然后你的给他们的遗产都是这些可爱的厨具，对吧？
锅碗瓢盆啊。
哦，哎，那我猜呢，有些东西，听见你这样说肯定会很高兴。以下我们来听听一些厨具啊器皿在热聊。
前后左右中，
中右左后前，
前后左右中，
中右左后前。
懂了，
明白了。
要都明白圣经，就得了解每一卷经卷的前后左右背景资料，
还有中心思想。
经卷的前后左右中。
哎，各位，昨天晚上我可是大出风头啊！主人呐，用我这个金碗盛燕窝汤来招待贵宾呐，那个场面，嘿嘿，简直是器皿的巅峰时刻呀！
切，金碗哥，您就别得意了。我这个华丽的银杯，前天呢还被用来盛红酒、烛光晚餐呢。主人他还用丝绸擦我呢。哎呀，瓦罐叔，您来了！
啊，好久没听见那么热闹了哈！哎，你们聊起被主人使用的故事，哎呀，我这20年在地窖里储存酱油，哎呀，主人对我也很满意啊。哎，小家伙，我怎么没见过你？你是新来的吧？
那个，我是新来的小菜盆，好羡慕你们被主人使用啊。可是我是塑料的，我有机会吗？
啊，塑料的？你怕不是误入了我们贵重器皿交流群吧？我们这儿可是金光闪闪、银光锃亮的专场呢。
安静，安静！你们别小看人家吧。
嗯，
我们主人不仅仅只是看材质的，主人曾经说过，人若自洁，就能成为贵重的器皿啊。
自洁，是不是我要保持干净整洁呢？那我得赶紧去洗个澡，我今天被小主人拿去装泥巴做手工了。
哎，孩子，别光洗表面，里面也要洗啊。我记得之前银杯子里面就是没洗干净，藏了一点葡萄皮儿，结果主人呢就把它放在橱柜里面，整个月都没用啊。
哎呀，瓦罐叔，哎呀，真不好意思啊，您也知道我的糗事啊。但那次葡萄皮是个意外，我不是一直都这样的。
我知道，从那次以后啊，你每次用完之后呢就赶紧清理啊，再也没有让这些污迹过夜了。
谢谢您，我明白了，那我每天都要检查自己，不能让泥巴残留在我身上。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，塑料的我真的能被主人用在重要场合吗？
哎，小菜盆呐，别老觉得自己不行，主人挑器皿呢，不只是看外表光不光鲜。我记得有一次啊，主人用一个不起眼的小陶碗来盛饭给老朋友吃，那个朋友啊感动得直夸主人用心呐。所以关键是你得随时准备好，干干净净的等着主人的召唤呢。
哎，说得好说得好，我为主人储存酱油20年，从不掺杂质，主人每次开罐子都夸我香味浓郁。哈哈，你里面装的是什么？有没有尽职尽责对待？主人都是知道的。小菜盘，你只要用心洁净自己啊，总有一天主人会发现你的好。
真的吗？那我更有动力了，我今天就去把泥巴洗掉，还要学习怎么保持里外都干净。我要当一个干干净净的小菜盆，等着主人用我做大事。
嘿嘿，没错没错，主人还说过，器皿只要合乎它的用处，哪怕是装泥巴的手工盆也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。小菜盆呢，你就放手去做吧。
啊，当然，成为圣洁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不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吗？在大户人家，不但有金器、银器，也有木器、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也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提摩太后书2:20-21。
那刚才很重要的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的经文，2章的经文，我们请字正腔圆的新田姐再替我们读一遍好吗？
不要，
是和修本的
新田就好，不要
有月月在，你就是新田姐。
那您呢？
okay, 我是阿姨。 好吧，来。
好，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之用的，有作为卑贱之用的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必成为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你要逃避年轻人的私欲，同那以纯洁的心求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实、仁爱、和平。
这是和修本哈，略略的解释一下。经文的上文就是2:16-18呢，其实提出的是假教师，他们提出很多歪理啊，言论好像毒疮一样哈。从20-21还有22节，其实刚才22节也读了，我们可以猜哈，应该那些言论影响到他们的应该道德生活，对吧？但是从19节开始，保罗就教导哈怎么去抵挡他们，所以19节呢就说了一个比喻，就是把教会比喻为建筑物，就叫提摩太放心，哪怕这些异端这样猖獗，其实教会还是可以得以坚固的哈。然 后二十节就用器皿来比喻信徒，就是说我们作为器皿啊，不要受异端的影响，一定要做金器和银器一般，就是一个贵重的器皿。但是刚才我们的故事又再把它引申一点，就是说到其实什么材料来做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是器皿要干净，这也是一个比喻的核心，我们要洁净才能为主用。那其实经文呢叙述器皿的比喻，就谈到抵挡异端，从二十二节呢可以看到，刚才就说了我们一定要清洁作为器皿，那怎么才可以清洁呢？二十二节就提出有三个方法去抵挡异端，使我们的心能够清洁做贵重的器皿。那就请月月你讲一些，新田姐又讲一些好吗？有哪三个方法呢？
首先是逃避少年人的私欲，可能是指现在或者是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有一些不良的欲望，比如说过强的性欲啊，比如说好胜心，比如急功近利等等，再就是跟清心祷告的人，何修本说是跟以纯洁的心求告主的人，追求何为公义、信实、仁爱、和平。
就是说有三点，第一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哈，很多的，另外你逃避这些东西，但是你要跟一些好的就是亲信的人一起，就是找一些就是在
找一些事儿干
除了找事干还要找一些适合的人和你一起干事一起祷告，对吧？就是找一些他品行良好的这里特别讲是真的清心哈，那个心是很专注很清洁，意思是什么？真心依靠神的，他祷告没有其他的目的，就是真的仰望神。然后一起做些什么呢？就是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那请新田你再为我们解释一下，这里的信德、仁爱、和平，可能是指些什么呢？
信德呢，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成为呢对神的信心、信德嘛。
何以是指对神的信心？也可以说呢，做人要让人觉得自己是可以信靠的，就是你自己要信得过的啊，
是
对神也有信心。当然你这样讲呢也没错的，也可以这样表达。那么仁爱呢？
仁爱就很好理解了嘛，就是对神的爱呀，也可以呢，仁爱也是可以对人的爱，双方面的。
和平之这里呢，就是平安的 Irene 哈，希腊文是 Irene， 就是在圣经新约圣经常常谈到的平安。但是这个平安不光是我们出入平安呐、身体健康，也可以指人际关系带来的和谐，也可以使我们平安，对吧？就这里呢，大概我们就简单解释了这段经文，然后我们对这个经文有什么体会呢？就再会再谈吧。
一遍又一遍，穿过黑暗的种种考验。
阳光为我们绽放笑脸，黑暗已经离我们好远。笑声与歌声响彻天边，让我奔向整个世界，让我奔向整个世界，宣告我们是光明之子。
此时你们要随。
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，自己欺骗自己，
自己欺骗自己。
不要欺哄自己。
人详细查看那完全的、使人自由的律法。
不是听过就忘掉，而是身体力行。这样的人在他所做的事上
必定蒙福。
故事新天空，和你一起
听到、
行道，
一同蒙福。
就必然得福。
我们当然现在就谈谈我们自己了。那 今天真好，刚好是两位都是这里我们同工当中差不多是最最最年轻的，有月月还有我们的新田，而且有三代，月月呢就是最年轻一代，然后新田呢就是在中间的一代，然后我就是老年。
那么乐意老师，我们没有弟兄在中间
哦，他还是非常挂念这个万峰大哥。
不是万峰大哥，那我
随便找一个男的
弟兄方面，我们就留给那个听众的中间的弟兄来回应一下。
来讲，对，这个坦白说，我们自己观察，因为坦白说，一个长者，我身为长者，
你也有年轻过
啊。我们看现在少年人、年轻人觉得他们的问题，可能跟年轻人他们自己觉得自己的问题呢是不同的。所以先听最年轻的，你觉得年轻人有什么问题啊？是相对老年人比较特殊会有的，不是老年人会有的。
哎呀，年轻人一般就是感情问题了
啊，老年人其实也有，这可能就肯定不是那个年轻人独有了
啊。
你看，真的现在很多人中年什么
也有很多诈骗啊，对不
对？
对，
情骗，有些老年人他寡居之后就给
人。盘。
对对对，所以的确不是独有的，这个不重啊，我不同意。那还有呢？
再就是年轻人，我觉得普遍比较虚荣。
哦，虚荣啊，这个你觉得呢？中年人？
也是吧，不过虚荣这个好像也是各个世代都会有的。
这个老年也会虚荣？
嗯。
哦，又不通过啊？会不会是焦急呢？焦急是年轻人，
乐意老师也挺焦急的。
对呀，我刚想到急功近利是不是年轻人独有呢？
我觉得没有，
没有。
我觉得年轻人这一代都挺躺平的
啊。啊，对了，
是
应该现在上年人的特征就是躺平。
有一个就是随心所欲吧。就是他们呢也随自己心，我喜欢怎么样就爱怎么样，然后自我中心啊，会以自己为自己为中心的。
他说的好像比较像真的现在年轻人都比较喜欢躺平啊，自由啊，主义啊，不喜欢有责任，所以现在一些年轻人连孩子都不生了，
还有
连婚都不结了
啊，对，
就只同居
啊，终于找到我们三代的同意年轻人的特点。还是心田厉害。
别这么说啊，我们一起讨论。
还
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他们年轻人，我们也年轻过啊，凭血气行事，就是呢他会不想那个后果，一丁点都不想那个后果，反正我这一刻我先做了再说。
哦，就是老年人像我这样还会瞻前顾后。
为什么是这么说呢？因为我听到好多就是曾经跟一些过来人啊，就是进过监狱的一些以前是年轻人，因为他坐过监牢成为了中年人，然后跟他谈的时候呢，很多时候他们年轻的时候犯事情啊，都是因为他们是凭血气用事，就是都是因为
脑子，
对，
这可能是哈，那所以呢，这个年轻人没有反对，对吧？
没有反对，而且我觉得可能年轻人比较注重视觉上面的一个冲击
啊，
就是会喜欢看帅哥美女，看那个日本动漫什么
啊，日本动漫倒是真的，尤其是现在我们很多视频嘛，所以这里我觉得这个经文很好的讲到。年轻人需要有一些好的伙伴，那些伙伴就是一些真的追求公益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的，真心去祷告，是追求这些东西，
就是那一股清泉。
对对，那你们旁边有没有清泉，或者你们是不是人家的清泉呢？两位年轻人，
来，我们一起看向那方的乐意老师。
我这个老年人算是有的，而且我觉得很惭愧。一般都是我的朋友们拉着我祷告啊，比我清新啊。其实不应该说出来，但有些时候我真的应该认罪。例如我有一个朋友呢，无论你当时他打电话给你的时候是多赶多忙，或者你在做什么事情，他一定跟你讲话，无论是讲是什么东西可能只是一些很
闲话家常
或者是问你一些事情，我很好的朋友，然后他完了都一定加一句，我们来祷告才结束这个电话。我有些时候其实在忙着或者赶着，我就但是这么神圣的我又不
不敢拒绝，然后有些时候一边就哦打吧，这样自己又在手里就 就因为你不知道他给你电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嘛，所以现在想起都要认罪。所以你们这样问起来，我马上想到这位姊妹实在是很好的朋友，对我非常好。那么你们有没有这些朋友呢？
嗯，我觉得张琴老师是我的好的朋友。
嗯，就是这些清新哎纯洁的心，追求公益、信实、仁爱、和平的。
对啊，对啊。
哎，他也喜欢灵修，喜欢默想。
对。
哎，我也同意，他也是我的朋友啊。原来我们有两个好的朋友，待会我就告诉他，说我们都表扬他。
哎，不过二位姊妹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呢？就是，你们提到张琴老师呢，我也在想，那到底在我们同辈，因为这里说那个同行的人嘛，那我就不得不就想起一些同辈之间的，到底有没有这类型的人
呢？哦，你是意思是说张琴老师比较大了一点，
就是年长一点嘛，对不对？
哦，
就相比这个月月来说呢，确实比较年长一点的。
忘年交嘛，
当然是可以。
但是同龄的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
嗯，我确实在想了好久哦，好像真的没有。
哦，那你跟月月，你们两个改变自己成为这样的人哦。
嗯，这个是我们的目标。
哦，真的是。
之前我有跟一个朋友打电话的时候，也是最后跟他说要来一起祷告吧。
是，
然后呢，他说拜拜。
没有，他跟我祷告了也。
哦，
哎，我发现呢，好像我们年轻人呢，很容易呢，也会这样。哎，我们一股热心，想要来干一番的大事，就比如说我们要一起组团呐，读经、祷告什么的。但是年轻人真的很难，
三分钟，
对，很难去坚持。坚持下去，就是你现在30岁，你这个意念，你这个行动，你要坚持到60岁，这个好像有点难。
哎，我想起从前我真的念那个中学啊，
嗯，
后来我们就高考了嘛，真的有一个朋友在我们高考完毕，我跟他，我们不是去玩，我们约好一起读箴言，要把它读完，然后各自买一本书，然后呢每周他来我家一次。我现在想起来了，当时真的跟他就是这样，没有别的目的的，真的除了聊天，我们真的很认真，就一起看箴言。当时我跟他都只有19岁呀。
可是乐意老师又回想到现代，就是真的年轻人，因为当年呢不好意思啊，乐意老师，因为可能当年的那个娱乐的东西，就是让我们眼目去看的东西不多，所以就可以呢比较专心的去读经。但是现在你看现代的年轻人，他们哇看的东西可多了，
抖音，
对，一秒就一个画面，一秒
专心去一起追求抖音，
专心呐。
哦，那说白了，问你们最后一个问题，避不了，你们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贵重的器皿啊？月月，
我觉得我不敢说我自己是一个贵重的器皿。
哦，你想做吗？
还是想做的，但是现在可能不算。
嗯
嗯，我觉得贵重的器皿啊，自己是不是在神的眼中，我们一定都是贵重的器皿的。不管我们本来的这个质量这个质料是什么，我们是什么的质地的，但是上帝看我们是贵重的器皿。但是我们也要有一个心，就是因为我觉得呢，那一句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情，这个是一个成为贵重的器皿的一个条件，一个很重要的条件。但是我们如果用这样的公式的话呢，我觉得我自己是还没有达到那个贵重的器皿的。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追求的心，就是我们要追求成为贵重的器皿。
我想了一个图像，我觉得上帝现在在听嘛，其实他与我们同在，他已经在拿着一块布，一块擦东西的布，我们只要开口或者邀请他，其实他现在恨不得给我们三个人每个人都擦一擦，然后擦了
瓦的变金的是吗？
你觉得有魔术似的？我只是想着他一擦一擦，我就干净了。
月月
读经记，
景月现在所在的大学团契有一个神秘的组织。弟兄小组是一个完全由弟兄们组成的小团体， 记得当初建立这个小团体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们在学习婚恋课程，其中呢有一课讲到男生可能会私底下看小黄片，这对他们未来的婚姻有百害而无一利，所以当下就有一个比较成熟一点的弟兄提议说，我们可以建立弟兄小组，彼此提醒，绝对诚实地分享近况，有没有受情欲的捆绑，有没有在看小黄片等。大家都说好，这个小组就这样建立起来了。这当中有我们的团契负责人，也有团契的长辈。景月因为是女生，当然不可能知道他们的近况了，所以我才说他们是个神秘组织呢。只知道他们三五个人常常会约着吃饭，但这个小组的存在就让我想到了提摩太后书所说的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
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。
这些弟兄自发地组成小组，彼此守望，追求圣洁，实在是难得。
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。
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
哎，月月，
嗯，
那些弟兄们就组成一个反黄片小组，
嗯，
我们女的要不要组成一个反购物小组呢？因为我觉得女孩最大的试探就是购物。
还有看电视剧
哦，
嗯，
那要反怎么
反电视剧小组，
反视频，反购物，
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女性比较恋爱脑
哦，反
恋爱脑
这个不行吧？不能不恋爱。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怎么想？你觉得自己在追求公益性的仁爱和平方面，你做的怎么样呢？哪些私欲啊？无论你是老中青哪一代，哪些私欲最困扰你，让你不能清心祷告呢？今天给你的反思题，你觉得自己在神面前是个贵重的器皿吗？等着你的回应。无论是透过电邮留言板，或者是发短信，都是非常欢迎的。嗯，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，一起开拓心灵天空。我是乐意，
我是景月，
我是心田，
拜拜。
谢谢你牵着我手，高山低谷陪我走，
从不放弃我，真正爱我接纳我，
一起做梦，一起想。